约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介绍新约当中的以弗所书。以弗所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回程的途中所路过的，当时他未久留在以弗所，只留下了百基拉还有亚居拉夫妇在那儿工作。你可以参看使徒行传18章19节。而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回程路过以弗所，是保罗第一次到访以弗所。他离开之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有亚波罗前来以弗所讲解圣经。保罗第二次到访以弗所是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途中，他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多。这段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到20章。在以弗所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比方说保罗在推拉努的学房讲解真道，叫亚细亚全省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福音。这福音是带来影响力的，影响了社会，影响了文化。信主的人愿意把过去所使用的那些邪书统统烧掉，这些书的价值超过了折合大概1000万的人民币。保罗所传的福音使以弗所的亚迪米女神的崇拜受到影响，而银匠迪米丢还有因着亚迪米女神神庙所经营的这个金融体系就被撼动了，因而促使以弗所人聚集在当地最有名的露天剧场，全城几乎要暴动起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应该是属于比较晚期的时候，保罗已经有许多人生的历练，也有许多建立教会的经验，而他在晚年把这些历练这些经验浓缩写成一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这个是大部分的新约学者所同意的。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内证里面找到证据，比方说以弗所书三章一节，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里有写被囚的。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又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提到了我为主被囚的。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在那儿也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从这一连串被囚、锁链这些名词的表达，我们看到了保罗是真的被关起来，他失去了自由。保罗 有四封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书信。一卷是我们刚才所提的以弗所书，再来就是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四卷很有可能是保罗而后第三次宣教旅程以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被抓了，他被送到了罗马去，他要上告罗马皇帝，是属于保罗侍奉的晚期。因此以弗所书的写作时期应该是他到罗马以后的那段日子，那段在监狱的日子。此外，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里，保罗的神学有一个成熟的整合。保罗看到了创世，他看到宇宙中基督的地位，更看到了基督的教会在整个神拯救人类计划中的一个地位。在以弗所书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信仰的理解还有生活应用的那种推动的热忱是很明显的。他真希望他有生之年把他所理解的信仰还有应用在生活中的处世之道没有保留的向他的读者倾囊相授。以弗所书也号称是在新约里最多祷告的书信，许多书信里都有祷告，但是以弗所书这封书信的祷告特别多，所以要学习祷告也可以来多看以弗所书。比方说一章三节到十四节就是保罗一段感恩的祷告，我们待会儿也会花一些时间来研读。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也是保罗一段为教会的祈祷。一章十五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十六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十七节，求。哇，下面是一段祷告。再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也是一段保罗的祷告。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十六节，求他，也是一段祷告。甚至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保罗在结束以弗所书以前还勉励信徒要祷告。在六章十八节，保罗提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看到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保罗更在结束本书以前勉励信徒要祷告。好，那么以弗所书的大纲呢，可以分成四个段落。这四个段落是得人参考英国过去福音派的一位牧者，他已经回天家了，叫做约翰斯托德。他把以弗所书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新生命。第二段是二章十一节到三章二十一节，新社会。第三个段落是四章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新标准。第四个段落是五章二十一节到六章二十四节，新关系。感谢神，我们信主之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生命，新社会，新标准，新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书。
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十一课，我是张德仁，现在所谈的是新约中的以弗所书。一章一节到二节是书信的开头语，提到了作者，也提到了一段问安。接着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的主题是新生命，其中一章三节到十四节可以说是一个全书的重点，它也是一段赞美感恩的祷告。这段祷告里头有非常丰富的神学意涵。一章三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一章三节，我们就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这位神是赐祝福的神。而他所赐的福是怎样的福呢？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以弗所书是帮助基督徒建立福气观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我们在地上都会经历苦难，因此基督徒不应该是成功神学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神会赐福，但所赐的福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不是限制在地上有限物质的福气。那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当然接着会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可以被神拣选，而且这个拣选是有目的的，神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完全成圣。在一章四节可以说是以弗所书的一个关键性的经文。一章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是在基督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内容。神在创世以先就拣选我们，神不是看到我们表现好，而我们值得被选为上帝的儿女，不是的，不在乎我们的行为，而在乎上帝先拣选我们。拣选是基督徒最应该向神献上赞美的一件事，拣选也是神所赐一个最大的福分。这个福分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天上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神拣选人的目的要我们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不是标新立异，这个与众不同是为神而活，活出神的标准。当然这个新标准会在四章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神拣选你我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接着一章五到六节，保罗提到了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呢？一章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一章五节到六节告诉我们神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并不是因为原先的计划出了差错， 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所发明的一个补救的办法。不是的，这救赎计划是预定的，在创世以前，在永恒里面已经根据神美好的旨意计划齐全了。而神救赎的计划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做一切的工作，使信他的人都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一员。保罗从上帝的拣选谈到上帝的计划，一章七到八节又谈到上帝的恩赐。神救了我们，不是没有给我们能力，没有给我们武器，有的。我们在成圣路上不孤单。一章七节八节谈到神的恩赐，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在这里保罗感谢神所赏赐的恩赐有三个，一个是救赎，一个是赦免，一个是诸般智慧聪明，让人有理解力，头脑清楚，可以看见事物的真相，能够有正确的判断力，能够知道好歹，辨别是非，也能够把这些付诸行动。一章九节十节，保罗也告诉了我们整个世界的走向。这个世界是分裂的，但是分裂不是好像人与动物的这种分裂，人与人的这种分裂，其实连人对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自我分裂的。上帝不愿意见到这种分裂永远存在，所以上帝伟大的计划就是要使因着罪而产生的这种分裂到了最后都可以合一，都可以同归于一，都可以和好。这就是历史的走向，归于一。不止如此，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提到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美好的旨意中，神要使犹太人还有非犹太人都能够获得救恩。在一章十一节十二节，如果你我留意的那个主词是我们，而一章十三节那个主词是你们，我们、你们、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救恩。接着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保罗为教会祷告。保罗刚刚才在一章三节到十四节才祷告完，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又记载另外一个祷告，而这祷告也是一个教会应该要有的一个特征。首先一章十五节十六节，保罗先为蒙召者感恩。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整个祷告都是从他听到读者接受了救恩信主而开始的，他向神发出感恩，希望这群弟兄姐妹能够达到教会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特征。首先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保罗为所有的信徒感谢神。接着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向神祷告，祷告什么？一章十七节，神赐智慧启示的灵。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对神有真正的认识。其实人只关心我们肉体的眼睛，常常忽略了我们内心的眼睛。在这个世代里，心灵的眼睛常常在昏暗的状态中，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开启。保罗求神照明信徒心中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到三方面的境界。第一个是神已经呼召了信徒， 这个呼召是充满希望的。第二个是信徒能够获得基业。在新约当中的这个基业已经超越了在旧约当中所谓的地土那种物质的福分。神应许给人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做他的子民。第三个，保罗向神祷告，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看到神伟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最后一章22节到23节，在祷告的末了，保罗把基督高举起来。基督徒就好像是基督的身体一样，一切都要听头的指挥，万有都充满在基督里面，基督又充满在教会里面，高举基督，顺服基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11课。德仁为您介绍的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讲的是新生命。我们的信主是神所拣选的，神把这个福分给我们，而且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人。二章一到十节讲到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过去怎样，但是现在呢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原本是与神隔离的，但是因着基督我们可以与神亲近，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接着二章十一节到三章二十一节，讲到的是一个新的社会。首先保罗描述了外邦信徒信主之后，保罗要弟兄姐妹记得他们从前的情况。就肉体来说，他们是外邦人，进犹太教最大的礼仪是一个受割礼。犹太教人很骄傲，唯有受割礼才是神的子民，其余的都是化外人，都是被视作是狗，是野蛮人。但保罗说，信了基督之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像犹太教所说的，而是一切都改观了。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可以亲近神，不是好像旧约当中所应许的那一切的诸约，我们不再是局外人，不再是没有指望。过去社会是分阶级的，分性别的，分等级的，可是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社会。二章十四节提到将两下合而为一，三章六节耶稣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接下来四章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提到的是一个新标准。保罗提到一个得救的人绝对要有好的行为来符合那个被造的标准，我们都是蒙神所选召。而一个得救的人不是因为好行为而被选召，但一定要有好行为来表现出你是被选召的，我们需要符合那个被召的标准。所以四章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四章二节谈到谦虚，谈到温柔，谈到忍耐，谈到用爱心互相宽容。四章四到六节谈到合一。四章七到十一节讲到在合一里面，合一不是整齐划一，在合一当中个人有不同的特长，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不同的恩赐在教会一起配搭服侍。四章十二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徒要长大成人。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四章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提到新的标准，其中娓娓道来信徒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最后五章二十一节到六章二十四节提到的是新关系。基督徒当然最主要的关系是与神的关系，然而与神的关系改善之后，与人的关系也一定要改善。在这段经文里，保罗讨论到三个最主要的关系，一个是夫妻关系，一个是父子关系，一个是主仆关系，而这三个面向都是古代里最主要的三个伦理关系。首先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就谈到夫妻关系，尤其夫妻间容易有纠纷，保罗把夫妻关系比作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很特别。接着我们看到保罗谈完夫妻关系之后呢，保罗也提到了六章一节到四节父子关系，有夫妻就会有儿女，当然也就会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复杂，但是呢，亲子关系也很难处理。保罗在六章一到四节就有这样的一个新关系的教导。主仆关系也仍是在一个家庭的范畴里，所以六章五到九节谈到的是主仆关系。在这个部分有很多刚刚信主的朋友会觉得，哎呀，保罗怎么可以容忍奴隶制度呢？怎么仍叫那些奴隶们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呢？其实如果你客观的阅读以弗所书，你会发现保罗不赞成也不反对，保罗只是在这个现实的部分他按照圣经原则来提出建议，让主仆关系不要再发生问题。他要求奴隶，也同样要求主人，要主人不要以那种威风凛凛的那种身份地位来摆架子，来说威吓的话，来欺负奴隶。最后六章十到十七节提到了，你要知道基督徒在地上是打仗的，打什么仗？是打一个心灵的战争，所以要穿戴全副军装，我们不要浑浑噩噩随随便便的过日子。这些装备里很多都是防御性的，唯一攻击性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而那宝剑就是神的话。耶稣在受试探时也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攻击。最后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就是一段对于祷告的劝勉，而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问候与祝福。以上是本卷书的简介，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